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欢迎我们的听众，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购潮生活》，我是潮生活主理人，也是你们的主持人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在线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们都是年轻生力军，他们是在大学里面正在念书的大学生，可是呢，他们又有一些的不一样。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跟他们在大学里面所修读的一个专业非常有关系，也跟我们的听众你们的原生文化跟我们的中文世界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在学习中文的三位在念大学的学生。那他们分别呢是 Cindy、 小慧和常雨涵。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先请你们三位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给大家认识一下你好不好。来，那我们就从Cindy 开始好了。
大家好，我叫顾欣妮 ，Cindy 是南加大大二的学生，专业是语言学及东亚语言和文化，我是洛杉矶本地的。
好，那到中间的常雨涵。
大家好，我是常雨涵，我在南加大是大四学生，我的专业是电脑学和商业学，小专业是中文，我来自加州的湾区。
好，那接下来第三位坐在我的镜头最左边的小慧。
大家好，我是小慧，我现在是南加大第四年级的学生，大专业是工商管理，小专业是中文，我在洛杉矶长大的。
好，那再次欢迎我们三位目前在南加大就读的三位大学生。我们今天邀请的三位来宾都是女生，但是他们各自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啊，因为他们读的年纪不一样，然后我听到你们读的大专业不一样，可是小专业是一样，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你们的大专业，那当然就是你们可能很想以后想去做工作的这个方向啦，或是你可能在念书之前就觉得自己我很有兴趣，那个叫 major， 你的大专业。好的，现在小专业，你们三个也是因为小专业，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今天这么特别的去聊天。你们为什么会学习中文呢？我觉得你们三个原因应该都不太会一样，还是我们按顺序吧。那我要一个一个听一听你们怎么开始决定要去学中文的。那 Cindy 你先。
好，其实我的大专业就是一个语言学及东亚语言及文化，所以中文第一就是它是东亚语言的一部分，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是出生在上海的，所以就觉得继续学中文也很有必要。因为我的小专业其实是语言学，就以后可能会有想当中文老师或者其他老师这种职位。
那 Cindy 你有想过吗？学语言哦，你的大小专业听起来就是跟语言就真的很密切了，你为什么会对语言这么感兴趣呢？是你家里面的原因，还是说你自己因为什么事情然后突然就对语言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本身自己就是会两种语言，所以还是算会有一些优势，就虽然说很多人现在都会有很多种语言，但是就优势还是存在的，所以当时就觉得语言学看上去非常有趣，就选择对读这个专业。
很有意思，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问题，不过我们就慢慢慢慢再问你哈。那好，接下来问一下常雨涵，你怎么又会开始要去学中文了？你的大专业跟小专业好像没有太多的联系哦，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我可以讲一讲我就是选大专业的时候的原因，然后再讲一下哦，为什么选这个小专业。我选这个大专业，这电脑学跟商业学，是因为我在湾区硅谷长大，所以很多我认识的家庭朋友啊或者一起长大的都是学电脑，都是想要当编程师工程师这样子，所以因为有这种影响，我就是选了学电脑，然后 也感到这很有意思呢。现在的很多科技就是很发达，然后我就是也想要在这里面来编程一些很有趣的这些 apps。我选择学了这小专业中文，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跟爸爸妈妈讲中文，因为爸妈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就习惯就是聊的时候就用中文。然后我到大学的时候，因为不跟爸爸妈妈住，我就发现哦，我不用中文的话，就慢慢的就会失去，就不会练习中文。所以我就说，对自己说，哦，那我感到我应该主动去找这种学中文的机会，然后就选了这中文小专业，现在就上这些课。
哇哦，很棒！那我觉得，因为你看中了，其实，在湾区长大，可能商业上面的考量，或者说以后赚更多的钱，我也觉得中文能够帮到你，因为毕竟你可以了解两边的需求，其实你的市场也会更大，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好，接下来要听听小慧了。小慧在家里会讲中文吗？那什么原因让你要开始学中文了？
我的妈妈的家庭是上海人，但是我的爸爸是美国人，所以从小孩的时候，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就说英文，所以学中文跟我的大专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我想学中文，因为我想学中国文化，中国人怎么想一想，我想跟我的家庭和朋友交流。
交流的愿望非常强烈。那你自己的家里就是一个蛮典型的，就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哎，我想悄悄的问一句啊，小慧，那你的爸爸会讲中文吗？
哦，不会，他只知道你好，再见，or like way，一点上海话的。
真的啊？那你会上海话吗？
对对，我在上海出生的，妈妈的家庭都从上海来美国。
那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小慧，可能在这个小专业，到时候不管是完成了之后，或者说以后继续要去用中文，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把你爸爸的中文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对，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Go，潮生活。
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在线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们都是年轻生力军，他们是在大学里面正在念书的大学生，因为他们都是在学习中文的三位在念大学的学生。那他们分别呢是 Cindy、小慧和常雨涵。我认为你学习一样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把它记得更好、学得更好？就是把你学过的东西呢，再去教别人。比如说，你叫你的父亲，你叫你身边的同学，或者说他不是，亚洲的同学，他根本也没有这个中文的背景。你教他之后，你会发现你学得更好，你的兴趣也会更大。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也分享给三位。好，那了解过三位这个为什么要学中文，也知道他们的大专业跟小专业。很有想法的三位女生了，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听众跟观众呢，能够很真实了解一下，目前啊，在美国念大学，那他们三位都是念的是南加州大学 USC 啊，那他们的大专业，然后现在也念了这个学中文的小专业。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在你学习中文过程当中，跟你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就是说从你开始学中文，或者说你在用中文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那 Cindy 先说好了，有没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尴尬的，任何的都可以跟我分享。
我本身的话，因为本来就是母语是中文，所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会比较少。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同学在讲他们学中文经历时候的故事。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在大二的时候，他的室友都是中国人，然后这听上去就是一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非常小的事情。但正是因为他的室友，他决定 开始学习中文，专业也从数学换到了东亚语言及文化。然后现在他不仅在学中文，也有在学日语和韩文。
再问一下昌宇涵，有没有什么小事情影响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讲一下，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大二的时候选择做这个小专业，是因为那时候新冠病毒的原因，我们都很多这些大学学生都回家，就是上网课。那时候我的邻居有高中的国际学生在美国留学，他们就是想要多学点英文，然后这时候我跟他们就是教英文，我英文水平我感觉挺好，所以因为我在美国生美国长大，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语文的语法的这些题目啊，教他们怎么写作文。但是这时候我就发现我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这种水平，这种能力就不是很好，因为这件小事我就感到哦，我应该多学一点，然后怎么学英文跟中文的交界，利用我的中文水平和我的英文水平帮助别人。
很有意思，因为一个特殊时期，让你突然就觉得，这个语言方面转换或者是要去翻译的需要，所以就更加唤起你的兴趣了。那小慧呢？小慧，你有经历过，因为爸爸是美国人，然后妈妈上海人，你会觉得中文其实没有必要，会不会有的身边的人就觉得不需要啊？可能说中文的人也会说英文。那为什么还要去学？你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会影响你吗？
我觉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选择：中文、西班牙和法语呀。所以我对两个语言没有兴趣，所以我选择中文。另外也我对中文有兴趣，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爸爸不是中国人，他不可能说中文。可是他觉得通过学中文，我可以跟我的妈妈聊天更多，更学了中国文化。
对，非常好。你要告诉你爸爸，起码学习一些中文呢。万一你要讲爸爸坏话的时候，一些不好的时候，他会听得懂。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帮助。你有用中文，就是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我不常常用中文，因为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比马马虎虎，like 他们的中文水平，比我最高。所以如果别的人想跟我讲中文，我会说中文，可是我不 like initiate。
就不会主动，
所以跟我的妈妈讲中文，我感觉比较舒服。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Go 潮生活。
那其实你们三位，不管中文的程度怎么样，那你们其实我觉得都很厉害，因为你们现在接下来要去说一说的，我觉得即使是中文母语的人啊，都不一定能够要去聊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鲁迅的文章。
一件小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呢，讲述的是一位人力车夫撞到人，但并没有其他人看见，且在冒着被人讹诈的情况下呢，还去帮助老人的故事。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写法，通过对一件小事和我的思想情感前后变化的叙述，歌颂了普通劳动者人力车夫正直、善良、无私、勇于负责的高尚品质，表现出我勇于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进而揭示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深刻社会主题。这篇文章呢，短小精悍，情节真实可信，通过小事展现深刻的道理。是对以小见大写作手法的成功运用。
我们先聊聊鲁迅好了，Cindy，你自己对于鲁迅的文章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在课上读了鲁迅的一件小事，我觉得鲁迅的文章它非常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他会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但却非常隐晦。 就是比较间接，不会很直白。还有就是鲁迅，他作为中国近代作家，还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文章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他的写作手法朴实却感人，也非常具有诗情画意。
想问问昌宇涵，你之前认识鲁迅吗？你对他的感觉又怎么样？
之前我不认识鲁迅，我们只是之前学过五四运动啊，中国新文化运动，但是没有真正也讲了一些别的作者，但是没有真正去看这些文章啊，所以前面没有感受，但是读完一件小事就发现哦，是的，他们这种故事是因为用白话文，就平民这些老百姓都能读得懂，能感受到这个故事里讲的这些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还是在学中文的学生都能读得懂，就感到他这个是一个这种想法，想要让这些意思能在中国提倡是挺好的。
因为鲁迅的一件小事，我希望我们的听众，如果你忘了的话，你可以自己上去Google search 一下，然后看一看它的内容。我自己的印象就是它的字跟句都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它比较大的意义是在他那一刻用那个字跟句去表达他的感受是很深，或者说对他的触动是很深的。我想问小慧，你当时看鲁迅的文章字跟句看懂了，你有明白他的意思吗？他对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太好了，因为他说一个人应该是无私的人，他们应该帮助别的人，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或者你有钱没有钱，你聪明不聪明，漂亮不漂亮什么的，人们应该帮助别人，人们应该尊重别人。故事开始的时候，他不是 like 比较无私的人，他就想去他们的S-man 的地方，所以他不在乎这个老女人。所以故事做完的时候，他学很多，他觉得哦，我应该成为更无私的人。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其实你们三位不管中文的程度怎么样，那你们其实我觉得都很厉害，因为你们现在要接下来要去说一说的，我觉得即使是中文母语的人啊，都不一定能够要去聊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鲁迅的文章。
一件小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呢，讲述的是一位人力车夫撞到人，但并没有其他人看见，且在冒着被人讹诈的情况下呢，还去帮助老人的故事。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写法，通过对一件小事和我的思想情感前后变化的叙述，歌颂了普通劳动者人力车夫正直、善良、无私、勇于负责的高尚品质，表现出我勇于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进而揭示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深刻社会主题。这篇文章呢，短小精悍，情节真实可信，通过小事展现深刻的道理，是对以小见大写作手法的成功运用。
我们先聊聊鲁迅好了。 Cindy， 你自己对于鲁迅的文章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在课上读了鲁迅的一件小事，我觉得鲁迅的文章它非常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他会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但却非常隐晦，就是比较间接，不会很直白。还有就是鲁迅他作为中国近代作家，还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文章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他的写作手法朴实却感人，也非常具有诗情画意。
想问问昌宇涵，你之前认识鲁迅吗？你对他的感觉又怎么样？
之前我不认识鲁迅，我们只是之前学过五四运动啊，中国新文化运动，但是没有真正也讲了一些 别的作者，但是没有真正去看这些文章，所以前面没有感受，但是读完一件小事就发现，哦，是的，他们这种故事是因为用白话文，就平民这些老百姓都能读得懂，能感受到这个故事里讲的这些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还是在学中文的学生都能读得懂，就感到他这个是一个这种想法，想要让这些意思能在中国提倡是挺好的。
嗯，因为鲁迅的一件小事，我希望我们的听众，如果你忘了的话，你可以自己上去Google search 一下，然后看一看它的内容。我自己的印象就是它的字跟句都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它比较大的意义是在他那一刻用那个字跟句去表达他的感受是很深，或者说对他的触动是很深的。我想问小慧，你当时看鲁迅的文章字跟句看懂了，你有明白他的意思吗？他对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太好了，因为他说一个人应该是无私的人，他们应该帮助别的人，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或者你有钱没有钱，你聪明不聪明，漂亮不漂亮什么的，人们应该帮助别人，人们应该尊重别人。故事开始的时候，他不是 like 比较无私的人，他就想去他们的S-man 的地方，所以他不在乎这个老女人。所以故事做完的时候，他学很多，他觉得，哦，我应该成为更无私的人。